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摩西弟兄，欢迎你在基督教药理节目的原地来收听庄刘真光师母讲解圣灵论的专题。希望你能收听讲座的全部内容，更好地理解圣灵的工作，从而让耶稣真理和圣灵工作帮助你经历丰盛的主内新生命。
所以我说今天的错误就是从经验回头，然后去找经文来配合自己。那所以我们要从圣经开始，我们就要先做圣经神学，也就是说第一步我们先好好的按着正义来解释这段经文。当我们把这一段经文经过解经以后明白了，我们再把贯穿在这卷书里面讲论同一个主题的真理把它整理在一起，那这就叫圣经神学。我们譬如说使徒行传，我们先好好的来解释使徒行传。使徒行传里面讲到圣灵充满的太多了，五旬节圣灵充满，然后呢这个撒玛利亚人信主的时候还没有受圣灵，后来耶路撒冷教会派了彼得跟约翰去按手在他们身上，他们就受圣灵，然后他们就说 那里有没有说他们说方言哈，然后哥尼流全家啊，然后等等之类，我就是举一些例子。那我们要先好好的在使徒行传的上下文我们来解经解释，把每一个地方讲的这些关于被圣灵充满，或者譬如说彼得被圣灵充满，他就对公会的人说等等等等，或者说斯提反被圣灵充满，他就对当时那些也是公会的人还有那些在场的犹太人说了一番话等等之类，他们悬立七个执事说他们都必须是有信心被圣灵充满等等。我们就把每一个地方我们好好的在上下文来解释解经，解经的时候当然不是只是关心圣灵充满，是整卷书好好的解释，解释完了我们就在正确的解释之下知道说，哦，这里在讲圣灵充满，其实这个后面真理的原则是什么是什么，这里在讲圣灵充满的时候后面的真理的原则在这里的上下文时候是说出什么样的真理的原则。我们这样子明白以后，我们就把使徒行传里面关于圣灵的真理整理起来，把讲到圣灵的这些主题才整理起来。好，那这个就叫做圣经神学。所以从解经明白经文正确的解释，然后把贯穿其中的这个主题或者主旨把它整理出来，那就成为所谓的圣经神学。所以每一卷书有每一卷书的一个神学的主旨，有时候有一个，有时候有两个，有时候有三个。那么然后我们可以针对同一个作者，譬如说我们把保罗的书信以弗所书读完了，它里面有讲到你们要被圣灵充满啊等等之类，我们把它解经完了，我们把以弗所书里面保罗谈到圣灵主题这个真理背后的真理原则我们整理出来，然后我们把加拉太书解经完了以后，加拉太书也讲到说你们要顺从圣灵而行，你们就不放纵你们的肉体，圣灵跟情欲是彼此相争的哈等等，情欲的事是显而易见的，有什么什么圣灵的果子是什么什么之类。好，我们把加拉太书也好好的解经，然后把保罗讲到关于圣灵的真理我们也然后从其中把那个真理的原则找出来，然后我们再读保罗的另外一卷书哈，譬如说是我看看哈，加拉太书啊，看他还有讲到真理讲圣灵的哦，罗马书哈，罗马书也有讲到圣灵哈等等之类，然后我们可以说在保罗书信里面这个。他讲论到的圣灵的真理是什么，那这个也还是属于圣经神学，懂我的意思吗？那我们可以先做一卷书，然后我们可以做一个作者的，那保罗或者约翰呢，约翰在约翰福音有讲到，那我们也可以跟启示录等等配合在一起，那然后我们可以把所有的新约作者 论到圣灵，约翰福音论到圣灵，使徒行传论到圣灵，保罗的书信论到圣灵，那么约翰的书信论到圣灵，我们把这一些再整理起来，成为就叫新约神学。那这还是属于圣经神学的范围，新约神学。所以我们也可以同样在旧约也是以书卷，然后我们可以在作者，或者说我们可以根据一些主题我们做一个整理，但是我们把所有旧约的书卷关于这个主题所启示的整理出来，我们就得到这个旧约的神学。那这一部分也还是属于圣经神学。所以我们要先做好这个步骤，我们才可以来做所谓的系统神学，也就是说我们就可以从圣经这个出发点，这个基础来做系统神学啊。那么但是我这里还要说明一件事情，圣经的书卷基本上旧约也好新约也好，都是针对当时教会面对的，或者说旧约是以色列民面对的一些问题。所以你看先知书为什么写先知书，就是他们有一些问题。阿摩斯书责备的最主要是当时社会的道德和不公义和不道德，但是这些是从他们离弃神拜偶像而来的。那所以每一卷福音每一个旧约的书卷或者新约的书卷，都是针对当时，旧约是针对以色列民，新约是针对初期的教会。所以旧约的以色列民或初期的教会，他们面对到一些问题的时候，神就差遣他的先知或者使徒们来给予提供一个真理的教导啊。因此我们知道每一卷书它因为是针对一个问题，所以可能他在谈论一个神学真理的时候常常会强调某一方面，懂我的意思吗？就是保罗在写加拉太书的时候，他强调唯独基督，唯独圣灵，唯独因信基督，因为那些犹太主义的基督徒说信基督还不够，还要加上受割礼，还要遵守摩西的律法。所以他是针对问题，他就把这个问题有关的这个教义做一个强调。另外一卷书针对另外一个问题，那有时候我们看表面上看起来会发现两者好像冲突，譬如说保罗说因信称义，可是雅各书说什么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甚至他说我们是因行为称义啊，哇，那怎么会两个人在矛盾呢？其实不矛盾，在深一层的这个神学真理是不矛盾的，那看来的矛盾是表面的。那为什么有这个？是因为面对不同的问题。雅各书面对的是什么问题？这些人夸自己有信心，可是怎么样？没有行为，没有行为。所以你看雅各书所讲论的，他说你有一个穷人一个富人到你们教堂，你们就恭维那个穷那个富人，哇，请他上座。那个穷人说你坐在我脚底下，他说，所以他就责备他们，因为教会就在生活行为上没有去活出他们所信的所委身的这个真理。所以他强调说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一个人真正的称义是因行为称义。其实他所说的乃是说你有真正的信心的时候，你这个真正信心一定要在行为上表现出来，这样子才证明你的信心是真的。 OK， 那保罗他是强调说一个人不能靠自己的善行来得拯救，唯独因信耶稣基督，靠耶稣基督救赎的工作，所以因信称义不是靠行为。OK， 那是因为针对不同的问题，但是其实他们在深层的结构是没有矛盾的。那因此当我们做每一个书卷的圣经神学的时候，我们同时要把这个放在更大的一个上下文，也就是说譬如说以新约来讲，我们读保罗书信，如果你单单读保罗书信，你一定会做加尔文，你一定会做加尔文的这个忠实信徒。保罗书信强调神的拣选，在创世以前神已经在基督耶稣里拣选了我们啊。 等等，那个罗马书第八章也是强调神的拣选，神所爱的就是神预先所定下的等等之类。好，但是我们如果读希伯来书，我们如果读彼得前书，你就会去做亚米念派了。因为希伯来书说你们要趁着还有今日，天天彼此相劝，免得有人被不信的恶心所引诱，就离弃永生神。OK， 第六章，有人尝过天恩的滋味，也与圣灵有份，而且觉悟来世的全能，可是却把神离弃了。OK， 那就不能再得救了。OK， 好，第十章，你如果读这些书，强调人的责任，好，那我们就会认为救恩是可以失去的。那你读那个保罗，神拣选 ，OK， 那救恩是不会失去的 ，OK， 所以你就会发现，其实每一个作者他有针对一个问题一个议题来提供一个真理的一方面，也就强调这一方面。所以我们做圣经神学的时候，我们也要把每一卷书的真理要放在整个圣经的上下文，新约要放在新约的上下文，旧约放在旧约的上下文，来彼此平衡。这个当中有一个张力存在，那这样的张力呢，有些是我们人没有办法化解的，譬如说神绝对的主权跟人的责任，这是我们 不可能完全化解的，但是都是神的启示，我们就要活在这个张力之下。但是我们要注意，我们要把这些书卷圣经神学的内容要就是说要彼此对照，要彼此平衡联系在一起。那譬如我们再举一个例子，末世论。如果你读约翰福音，约翰福音是讲已经实现的末世论。什么叫已经实现末世论？意思就是说神要给的这个末世的恩典，我们基督徒现在已经有了。譬如说信的人就有永生，所以这是我们今天大家都说哦，我信了就有永生。但是如果你去读马太马可路加，你会发现很多时候提到耶稣说你们为我撇下房屋妻子儿女，没有不在今世得百倍，马可福音还加上并且要受逼迫，而且在来世得永生，来世才得永生。那其实这些作者所强调的不是矛盾，我们把它配合在一起，我们就知道其实圣经整体的启示包含已经实现的末世论和尚未实现的末世论。已经实现就是说我们现在信了我们就已经有永生，但是我们也还没有得到完全的永生，这要等到耶稣第二次再来我们才可以得着。所以我们已经得救，可是我们还没有完全得救。所以我们好好读圣经，我们就不会以为自己买了上天堂的票，已经保证这个一定可以进天堂。我们知道这是互补的，这些真理彼此互补来形成整个较大的真理。譬如说弗类福音、马太、马可、路加这三卷福音书呢，马太福音着重在基督论。什么是基督论？就是耶稣基督是君王是神。但是马太福音里面也附带的强调门徒训练。什么是门徒训练？就是怎么样跟随耶稣做门徒。但是他们的分量相比之下，基督论是比较主要的着重点，门徒的训练是比较次要。而马可福音里面基督论跟门徒训练是并重，也就是说这两个主题的分量是一样的重，并且马可福音强调门徒的失败。所以你看同样的一段经文记载，在马太福音里面是门徒失败了，可是因为耶稣的帮助，他们就譬如说彼得在海面上行走，那么他对不起，耶稣在海面上，然后彼得看见他说夫子，如果是你叫我也走，耶稣说你来，他就走。可是他一走看到那个风浪，他就害怕就要沉下去，然后他一喊叫，耶稣说小信的人啊，耶稣就伸手扶他。但是你在马可福音看的时候，你就没看到这一段了。 OK， 那我意思就是说就强调他的失败， 比较着重在强调失败哈。譬如说，这个耶稣说你们要防备法利赛人的笑啊，那门徒以为是他们没带饼，所以耶稣说你们要防备法利赛人笑。那在马太福音就说，后来耶稣就讲了一些话，好像就说进一步给他们一些清楚的进一步一些说明，他们就懂了。可是马可福音没有，马可福音就是耶稣说，那个我用五饼二鱼喂饱几千人，他们说五千人，还剩多少篮子？12个篮子啊。然后我用那几条小鱼喂饱多少人？他们说4000人，还剩几个篮子？7个篮子。耶稣说你们还不明白吗？你们还是鱼丸吗？你们还是不信吗？啊，你在马可福音你就看到耶稣哇，强烈的责备他们。那马可福音就要让我们看见门徒的失败，这也是让我们读的时候我们可以去认同，我们知道是其实我们跟随做耶稣做门徒，我们也跟第一世纪12个门徒，我们常常是失败，还是不懂。这一篇道听来听去就是讲悔改吧，就是这悔改这个真理听来听去还是不懂，还是不明白，还是不悔改。 OK， 那么但是当然不是说我们就好，那反正这就是我了，没办法了，不是这样的意思。这是要让我们谦卑，知道我们靠自己是不行的，所以我们要来到神面前啊。等等，我只是举一些例子来跟大家说明这个圣经神学。所以呢，圣经神学其实我们可以这样讲：旧约是以色列人的神学，新约是初期教会的神学，就是那个时代，在那个时代啊。当然，那个时代神就直接对他们说话。所以圣经神学本身就有绝对的权威性啊！我们这样整理出来的这一套整个圣经神学就有绝对的权威性。好，那么系统神学我们刚刚已经讲了，每一个时代不同的情况、不同的问题，教会在面对这些问题的时候，就把圣经所启示的这些真理针对当时的需要来做一个系统的整理。那什么是历史神学呢？历史神学其实就是每一个时代的系统神学。换句话说，今天的系统神学再过20年就变成历史神学了。所以历史神学其实就是整个教会历史的发展过程当中这个每一个时代的教义的发展。所以我们会看到马丁路德改教那个时代的教义的发展，那我们会看到在马丁路德时代之前啊，比如说中古世纪之前那个时代教义的发展等等之类。那所以呢，历史神学也很重要。为什么呢？我们今天所谓的基要真理，我们觉得说这些是基要真理。你知道为什么我们现在会把这些东西定为是基要真理？就是因为在教会历史的过程发展当中，这些真理受到挑战，像马丁路德的时代受到挑战，受到挑战，于是有马丁路德出来，重新回到圣经。所以你看这个 reform 哈，他们其实叫归正，归正就是回到原先的使徒的教训，其实他们是说回到使徒的教训。那所以就在这个历史过程当中，在这样的一些教义上受到冲击，然后不断的被教会重新的来思考，重新的来验证，最后我们今天我们再也不会去争议因信称义了。今天我们觉得这因信称义就是这就是理所当然。可是你要知道，马丁路德那个时代，虽然这是圣经所教导的真理，可是那时候不就是说在他们的观念里面，因信称义不像我们今天认为这个就是一个已经settled 的啊，就是已经定下来的一个基要的真理。那这个就是在历史的过程当中，教会历史的过程。所以教会历史其实是教义的历史，严格说起来，教会的历史其实就是教义的历史啊。那所以我们今天呢，在做系统神学的时候，我们也要以历史神学来检验我今天所做的系统神学啊，免得我们会被我们的主观、我们的传统、我们的团体所影响。我们借着历史神学来帮助我们检验，让我们能够回到圣经神学，或者说回到圣经正确的 一个神学的这个教导。那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讲，这个历史神学、系统神学跟圣经神学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呢？圣经神学我们刚刚已经说，其实就是以色列人还有初期的教会在那个时代他们面对的问题，然后神差遣先知、差遣使徒去针对这些问题提供真理的教导，那么于是形成了当时的所谓的就是他们的系统神学。如果我要用系统神学来讲的话，圣经神学就等于是以色列民跟初期教会的系统神学。好，那么但是这个是有绝对的权威性，那我们今天就要借着好好的解经，按着正义来解经，来读出每一卷书，甚至把不同的书卷组合在一起，来找到这个神的话所启示的真理的原则。那因此圣经神学是整个神学的内涵，系统神学呢，我们可以说因为时间、因为环境的变化、文化的变化，我们把这个圣经神学的真理做系统的整理的时候，我们给它一个不同的 form， 内涵是不变的，所以内涵是圣经神学是基础。可是系统神学是把圣经神学的内容按照我们当时的需要或者当时的议题做系统的整理，所以系统神学是形式，是形式，是可以改变的，是可以改变的。也就是说每一个时代或者不同的逻辑整理方式可以不同，可以不同哈。我就举个例子，我们今天常你知道美国传福音常用一个福音四律啊，福音四律，福音四律第一律是讲什么？神爱世人，神爱世人，神 no 神创造啊，神创造，然后神爱，然后第二律讲什么？罪，对，第二律讲罪，第三律呢？第三律是讲神爱世人，耶稣钉十字架。第四律呢？好像是让基督做王的样子，是不是？因为你看他都一个宝座哈，好像画个十字架在上面。好，那这个四律是把福音的真理它做一个系统的整理，然后是帮助我们说传福音的时候。一二三四，所以你现在出去很多人就拿着这本，然后一二三四就照本宣科。但是呢庄牧师在我们三一神学院读书的时候，因为他主修宣教，所以他修的有一门课，老师就给他们出个题目，你们分成不同的小组，那因为宣教系很多都是外国的学生，不都是美国本地的学生，有日本的，有韩国的，有我们中国人，有很多，有非洲的，有什么不同学。然后他说你们就分组以后，你们按着你这一组有外国学生，你就以那个国家的文化重写福音的四律。所以福音的四律内涵会不会变？不变。可是 form 可不可以变？ form 可以变。所以庄牧师那一组就写一个新的福音四律给我们中国人哈，我如果你们有兴趣，我回家我可以叫牧师影印，就是说影印给你们哈。那牧师写的第一个先谈罪，他说对我们中国人，好，就是说你可以这个次序上，你不一定一定要说神是创造者。那我们现有的四律就按照创世纪第一章就讲耶和华创造，神创造天地，所以从这个次序，可是。你可以这个形式可以不一样，内涵呢不改变，还是这些重点都在的啊。可是你可以有一个不同形，所以我就说，圣经神学是内涵，系统神学其实是形式啊。那所以呢，我们要小心，我们做系统神学的时候，我们一定不要陷入一种错误，被传统把传统认为是绝对化。或者说被我们的经验啊，认为我们的经验是绝对化，所以你看很多灵恩的人，他把经验绝对化，他认为这个经验本身就是一个绝对，就是正确的，所以就容易产生错误哈。那其实呢，我们会发现，我们现代面对的一些议题是圣经没有提过的，譬如说堕胎的问题，圣经作者。当时的人没有面对堕胎的问题，我们今天堕胎问题是层出不穷，这是很普遍的。譬如说，当时的人没有面对这种复制人类的问题，啊，还有现在这种所谓的什么 stem cell 的这种研究，这都是以前没有的。那我们现在圣经有没有原则给我们啊？ 有没有？应该是有的。那这时候我们就要针对我们现在的去整理圣经的真理了，来把系统的整理这一方面的真理来针对我们现在需要。那这种就是系统神学了。好，那这种系统神学的时候我们就要很小心，我们做的时候就要很小心。所以我举一个例子，譬如说堕胎，我们今天常讲堕胎，大家最常用的支持的经文是什么经文？诗篇139篇，说我在母腹里成形的时候，好，你就早就已经知道我了，什么什么，就那段经文。但是如果你好好的解经，那段是不是来支持说这个胚胎已经是生命了？其实那个作者的原意不是要来支持说胚胎已经是一个生命，作者真正是在说第一节，耶和华你已经鉴察我，已经认识我，他是要用各样的方式来描述耶和华对我们的认识和鉴察。所以我坐下，我起来，我行路，我躺卧，你已经知道，我嘴里上还没有说出来你都已经晓得，我的意念你都已经知道，你的手前后环绕我，这样的姿势奇妙是我不能测的，我往哪里去逃避你的面，我往哪里去躲避你的灵，我飞到海极的居处，你的灵也在那里，黑暗不能遮蔽我。那即使我在腹母中，母腹中尚未成形的身体你都晓得，你都已经看见。所以他其实是要着重强调什么？神的无所不知对我们的整个认识。所以那个经文本身不是用来支持生命，那个胚胎已经是一个生命啊。那么所以，但是我今天不是讲这个议题哈，那当然可能大家很有兴趣，那师母那哪一个经文 OK 诶，上次牧师有没有讲过伦理学的时候？我记得是有讲过哈。好，不过我只是举一个例子，我不是说这节经文完全不可以用，不要误会我的意思哈。不过我们用的时候，我只是用这个例子，大家就比较可以 sense 一点你所谓的圣经神学 OK， 跟我们要引经文来质证，这种就叫引经文质证，就是说我们反对堕胎 OK， 那我就引一段经文来证明为什么堕胎是错的。可是我引用的时候，我其实不是按着作者原意来用，你懂我的意思吗？哈，那只是我只是说提醒，但是我相信我们可以好好的读圣经，我们还是可以从圣经找到圣经的原则来面对我们现代的问题，不论是堕胎啊、婚前性行为啊、同性恋呐、或者是复制人呐、stem cell 的 research 啊，这些当然有些东西是有点困难，譬如说战争，我们知道这个大家对于这个伊拉克的战争，连基督徒都有反对的，也有赞成的 OK， 不同的立场。那不管我们个人是什么，我们应该回到圣经，好好的去读圣经在这方面的伦理的。但是有一个困难，有一个困难就是说，这不是当时的议题，当时的人没有面对这样议题，而且当时旧约所谓的战争基本上都是 Holy War， 是圣战，也就是说这些仇敌是神的仇敌，是神的仇敌。所以譬如说耶利哥城就要把它全部毁灭，一个都不可以留 OK。 那这圣战的观念从创世纪就开始了，蛇的后裔跟女人的后裔是彼此为敌，蛇要伤女人的后裔的脚跟，可是女人的后裔要伤蛇的头，这个就是 Holy War， 神的仇敌，神跟神。那所以圣经旧约里面的很多的战争都是在这种大前提之下。所以我们今天的战争常不是，今天的战争是人跟人之间的仇恨，种族之间，所以你看很多国家内战，种族之间的仇恨，那当然国与国之间的，所以要做不是容易的事情，当然不是很容易，要做一个系统的神学的研究，关于战，对于战争可不可以去打仗，那基督徒可不可以参与战争，可不可以发动战争等等之类，这些问题是很复杂，不是我们很容易去解决。那当然这不是我们今天要谈论的，不过我就是用这样的例子来跟大家说明。因此呢，我们可以说今天的系统神学就成为明天的历史神学，而圣经神学其实就等于是以色列跟初期教会的系统神学。我的意思是我们这样子来了解，我相信大家应该比较清楚哈。那么所以这个系统历史神学也有它的重要性，圣经神学是内涵，是根基，系统神学是形式，而历史神学呢 可以成为一个 control 来帮助我们在这个时代要建立我们的系统神学的时候，除了根据圣经神学，我们也用历史神学来做检验，来帮助我们不至于被我们的传统或者说我们的系统来限制。那这是我们看到这彼此之间的关系。所以呢，我们最后就来讲一下我们这个课程的步骤哈。我们就会以圣经神学的方式，我们先来研读旧约中各书卷的圣灵论。然后我其实会把旧约的圣灵论再做一个总结哈。然后我们以第二部分，我们就以圣经神学的方式来研读新约中各书卷的圣灵论，然后我们也会把新约的圣灵论先做一个总结。第三个步骤，我们才来做所谓的整个系统神学，我们现在要讲的圣灵论，我们就把整个新旧约的圣经神学来做全面系统的整理，来得到我们现在所谓的这个圣灵论这个系统。但是第四，我们还要做一件事情，这是属于历史神学的部分了。我们要研究跟评估这个灵恩运动，从灵恩运动的起源和发展，一直到今天，现在整个灵恩运动的一些现况，我们要做一些研究跟评估，盼望我们这样子来认真的来探讨关于圣灵的真理，可以帮助我们避免这个错谬。因为这个我想我应该告诉大家哈，有一个就是灵恩的教会，以前我们这个东岸基本上是比较灵恩常常不比较影响不到我们这边，西岸哈加州是比较受影响。那现在我们波士顿地区要成立一个灵恩的教会，是由林良堂从加州的生命和林良堂，就是旧金山，他们要来这里，他们先要成立，三月开始他们就要正式的聚会。那也是在这时候我们来谈论，就是帮助弟兄姊妹我想我们基本上我们不是要去去做个人的这种私人的争论，我就说不是这种人与人之间，甚至说我们教会你们教会，不是这种我们是盼望我们好好的来明白神的话真理，让我们可以按着真理而行。好，我们做结束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实在是你的恩典，把你宝贵的话语赐给我们，来指引我们，好像光照在我们的黑暗当中，使我们能够明白关于神的事。主啊，今天关于圣灵的真理在这个时代有众说纷纭，到底圣经上的教导是什么，我们真的愿意好好的来研读你的话语，求你来帮助我们。其实孩子自己教这个课真是存着战惊的心，因为我觉得我是没有这个资格，我对神话语的了解我自己觉得还不足够能够做这样的事。但是也就是在祷告当中，既然知道这样的真理的教导的重要性，就愿意凭着信心靠主的恩典来跨出这一步，我们愿意一起来探讨。主，求你的圣灵来帮助我们，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朋友，我是摩西弟兄，很高兴你收听我们编辑的节目，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就是 livinginjesus.org， 拼写就是 livinginjesus.org， 告诉你的亲朋好友，邀请他们来收听，愿更多的人能得到主内新生命。